所以赛斯的说法当中不只只有完全是自夸而已，因为我们的人生状态一定会产生被约束的状态，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朋友提到的，可能先生对你有一些约束，对不对？可是在约束当中跟自夸当中，他其实还是你会发现他是有一个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会需要一个很大的创造的努力。那从早年的童年开始，这讲真的，人格就开始这样的追求。已经引起各种情绪和灵性因素。那人格为了最佳的目的会不得不成为一个女人。因为这会更加容易的开花直觉本性。我今天不想深入探讨其他内容，但是他立刻可以把我们，如果说现在去讨论的话，会把我们引入歧途。那所以真大部分的生命当中，大部分都是作为一个男性为主，而且鲁伯这个人格也是男性的人格比较多啊。那可是呢，因为需要的关系，所以他把自己不得不成为一个女人。因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女人？因为这样她能够把她的开发自己的本性能够引到更好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一点再去回顾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内容。真可能在这一世她想要把自己的部分完完全全充分的淋漓的这个表达出来，所以她要出生成为女性。那所以作为女性或作为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格，比如说他的早年的童年生活，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需要，所以才塑造而成的，是不是这样？我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我为什么对围棋特别有兴趣，我为什么变成女人，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内在的需要，所以才去设定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在物质界的话是说，哦，你爸爸可能吃的什么东西酸性过多碱性过多，然后你妈妈是怎样，所以最后是那个时候就生了你，然后你是个女人，对不对？我们就是怎么样你一定有看到很多坊间在讲说，我怎么样做才能够生男人男孩，怎么做才能生女孩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赛斯书就不是这样写啊，赛斯书说，哦，因为他需要发展他直觉的部分比较多，所以他就以女生的女人的方式出现。那女人会比较向内思考，或者是右脑比较发达思考，就是说灵性方面会比较容易有直觉上的开花，所以他才出生成女性，他才有早年的那些追求，这些都是人格的一种追求，然后才允许有这种灵性跟情绪的因素。所以你有某个情绪因素或某个灵性的特质，或者是某种家庭状况，其实是你选的。你选的早年的童年，你选择那个自发性跟约束性，然后这样才能产生很大的创造力。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做挑战，那这些因素以一种提供动力以及灵性 挑战的方式被放在一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那些元素特质，是我们的内在为了达成它的目的，把它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因为放在一起才能当作是一个推动力，才能变成一个灵性挑战的方式。那你觉得你需要去抱怨你现在的身份，你现在的条件，你现在的状态，有需要抱怨吗？所以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完全接受自己，把所有的能力省下来，看看你的能力是能够朝哪个方面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是重要的，对吧？因为这里他已经讲过了嘛，他的早年的部分，或者是后来的人格的追求，或者是甚至他出生为女人，都是为了他内在的目的。那我问各位，你现在所过的生活的每一刻、每一 的东西，它难道哪一个不是你的内在的目的吗？那既然有内在目的的话，我们在谈的如果只是在谈外在的，比如说哦，我们今天所讨论一开始所讨论的是说，哎，你要对人要有爱心呐、啊，啊，你应该要关心别人呐、啊。如果你不关心别人，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是啦，是这样，但是你好像把后面的全部都切掉了耶。你好像切掉了，对，人要有爱心，这我绝对承认的。啊，人要多联系，这个我都承认。但是你要不要先回到自己的感觉，先去处理自己的问题？难道叫你有爱心，你就有爱心吗？难道这样去帮助别人你就很愿意去帮助别人，而且没有那些问题？还是其中你有很多是因为你的内心的情绪到了一个频率状态，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去帮助别人，你也不用再说了，对吗？也不用再主张了，不用再教条，不用了，因为你就是会帮。那如果不是的话，是说哦，你要这样才能够怎样？那么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那样才能那样啊？那个目的性本身，它才是真正的情绪里面有推动力。那我这里我还是一再的提一个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哦、可不可以把多次元的观念放在里头？因为你绝对不会是白白出生成你自己啦，你现在出生成这种样子的，你不会是白白的。我刚讲过了，我们的协议有六万麦那么严，你有能力去创造那个六万麦的协议吗？这个叫什么血管吗？血管跟微血管六万麦、哦、你会有足球场那么大，有五个篮球场那么大，那这个绝对不是你做的、啊、还有我经常在讲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小朋友的骨架然后变成大人的骨架，它是怎么样拆掉了吗？那没有拆啊，所以没有拆的意思是什么？每一次都重建嘛，只是你不知道它重建而已。不然的话小朋友这么小，他的骨架这么小，对不对？他的肺部在那骨架里面，然后当他三年后、五年后长那么大的时候，他骨架没变，那他是怎么变的、啊？你家如果说有小房子，要盖大房子，要不要小房子？要不要拆掉？那为什么不用拆呢？因为每次都重建嘛，每一刻内在自己又重建你一个新的身体嘛，不是这样吗？我常常在想小瓜牛嘛，小瓜牛那么小，那瓜牛壳那么小，它变成大瓜牛，瓜牛壳那么大，它小壳怎么变大壳啊？一起长的，怎么一起长？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内在因素放进去？因为连这里所提到说，他连出生成女人，都是因为他有需要才这样做的。他本来都是一个基本上是个男人的特质的人，然后他的早年生活，他的人格特质，他的人格追求，他的碰到什么人，都是为了后来的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些元素全部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工作啊。所以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结论了，人格为了最佳的目的啊，会啊变成一个女人，这容易把他的直觉啊变成一个开花啊。然后他说，但是呢，鲁伯阅读了特雷纳神父，鲁伯的这个特雷纳神父阅读了他的诗歌之后，激起了鲁伯对诗歌的热爱，啊，并且也激发了鲁伯感觉到他必须要用诗歌来表达他的不同的想法，这绝非偶然。啊，这有两个偶然的、啊、两个绝非偶然的、啊，第一个就是。他会安排一个特雷纳神父在旁边，然后喜欢他的诗歌，然后把他引到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会非常有兴趣。但是诗歌创作对他的灵性的出路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没有被关掉，不然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全部被关掉嘛，然后会被禁止，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他会有一个神父会喜欢他的诗歌，然后呢，也引起鲁伯对诗歌的热爱。那他这里提到的那些问题，你把他再思维一下。他当一个女人，他找一个最糟糕的妈妈，然后他的阿嬷被因为帮他买东西被撞死了，然后他早年不管这些什么时候，他们痛苦没钱到说必须要送到这个孤儿院去，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将来传赛斯之愿的用途。 所以各位，假如鲁伯或者真的 case 是真的话，那你去想你的 case， 那你再想想看剩下你会怎么去操作你自己，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元素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让他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格嘛，然后去表达某个部分，让他的内在可以体验他所需要的一个人格特质，对吧？所以他才选择这样的妈妈，这样的 父母亲离异，然后送到孤儿院，然后怎样怎样，这所有的这一切的安排其实都是为了他将来用他当作是材料来发展他自己。好，那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说一开始你认识了鲁伯，然后把他劝他，然后把他的生命改造到一个他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可以吗？恐怕不行，对吧？是不是？像假设有鲁伯在旁边呢，刚好就你就住在他隔壁了，真的隔壁，你住在他隔壁，那你有非常好的这个灵性的基础，然后你就跟真讲说，哎呀，你就是要怎样啊，你要怎样，那他的所有的问题啊，都帮你，你都帮他解决掉了以后，他的内在会怎样？会打你的头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把他的内在好不容易去塑造出来的一个特质，用这个特质他准备要去发挥一件事情的，然后现在变成做不成的。就像如果一个毛毛虫呢，他把自己哎呀种成茧啊，然后自己是个蛹在茧里面，那你好心啊，我太可怜了，我帮你剪开。你剪开以后他就 this is a book， 非死不可。是不是？但是他被剪在这个蛹在茧里面以后，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最后他能突破他，然后他才用他自己力量，他以后才有办法变成蝴蝶嘛。是不是？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今天刚好认识赛斯投胎当十二个孩子的妈，你刚好住在旁边，你要提供他的经济援助，因为你知道他是赛斯啊，然后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然后给他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伴侣，然后他的生活都被你改造了，他又不是为了过这一生活好改造好一点的这一世的生活，你拜托好不好？你知道意思吗？他不是为了要过这一世快乐的生活，好的生活，而是他用这个来当他蜕变、转化、领悟的基础。而我刚刚讲过了，任何的领悟，你只要领悟了以后，你就算想办法从他的身上把这个领悟抽掉，也抽不掉，是不是？所以各位，你现在觉得怎样呢？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个问题，鲁伯的故事，他是连创造一个特雷纳神父来喜欢读他的诗歌，所以他变成对诗歌有兴趣，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内在安排吗？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想的哈，我们现在想的都只有说我自我怎么样去移动所有困难把它解决掉，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困难跟痛苦或者是现在的难过，它会不会就是你的触发点、你的创造点，你能够把你的能量真的转化出去的那个点？我有我的困难，你有你的困难，我们都有，每个人都有困难。我们再顺的人他都有困难，今天你就算当美国总统，你也有你很大的困难，对吧？但问题是这些困难它其实就是你最好的转化点。所以这里提到人格是为了最好的目的才出生成你是男性或女性，你是什么样的家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有假如说你今天的观念换成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的状态其实是哪来当我的资本材料，我要拿来当经验创作的这个工具的。所以上课之前我提过哈，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体验自己。你好好体验自己，不要管它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人，包括托尼纳神父来喜欢他的诗歌，都是内在安排的。既然有内在安排哈，你把它拿来创造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各位不晓得 你们的想法怎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个点在哪里，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把一件事情化成一个格式，然后用这个格式去操作，但是其实内在是完全自由，它没有任何格式。如果你有格式，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按照内在方式操作。好，其他的牧师的灵性影响远比他意识到的要更具有创造性，所以其他对他其他牧师的灵性对他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创造，但他并不一定知道，并且他总是在观念领域去反抗权威。但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利用这个部分来造成自己的一种反抗权威的特质。这很重要，实际上他在他的灵性上离开教堂之前，他没有离开过教堂，然而他所有的宗教背景都是为了提供他的一个强大的处在一个被强烈组织起来的宗教内的一个专心致志。所以他对宗教的框架，虽然他是很反对，可是他却被绑得很紧。各位你知道吗，你越反对的东西对你影响越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是反对权威的，可是他自己一直都没有离开，其实他的意识形式都没有离开过宗教的，他都没有离开过的。所以他说他变成一种状态，就是他得到的，当然是现在他的状况，可是我们现在是用得到的角度来看他的话，他得到一种强大的处在一种被强烈组织起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专心自治上面，而可能他在传赛事资料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他在这个框架中知道了面虽然伴随着的是却是痛错误的东西，并且从他出生经历强大的内在勉强的意识渴望帮助他的同伴出现某些清醒，这存在强大的一种操作压力，而剩下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他的意识到现在确实走向正确的路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另外一种着法，用感觉到自己是做错的那种方式来让我们导到另外一种方向。比如 我现在这样做好像是错的，可是你不知道他其实往你另外一个方向在走，所以他有几个问题，他想帮助别人让别人清醒，但他其实他自己也没清醒。好，那他的强大内在勉强的意识渴望帮助同伴这些东西，造成一个强大的压力，那强大的压力的话呢，他反而变成让他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所以在修行的这个 行业，这个职业当中，这个行业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用心去追求所有的东西，但是那些你不管用追求哪一条路都是错误的，可是当你全力去追求，当你发现错的时候，那反而就是对的。就是也许半开玩笑了，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这里头他塑造了这个真的人格当中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呢它存在强大的运作压力，然后呢这个强大的运作压力它还是有那种宗教专心致志的这个情怀，我觉得有一种领悟，或者是有一种对自己的灵敏，就是到现在为止不管你生命里面发生过多少挫折，多少你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做错那个做不对的，或者是什么怀才不遇遇人不淑，或者是身体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在一种经历的状态中，而且在经历当中呢其实带着很大的创造力。去想想看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先生或太太，或生什么样的孩子，就好像这里提到了连托尼纳神父喜欢他的诗歌都是内在的一种安排。好，那我们如果真的有一种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你的每一天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活着，比较重要的就是体验两个字， 体验行动力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动力，没有行动力的话，那么你就体验不到。然后呢，当你没有行动力的话，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会被 lock 住 freeze。但因为这是最重要，比如说 我一直煮菜，煮到后来我非常会煮菜，对不对？好啊，你一直做某件事情，一直下棋，下到后来就变成下棋专家嘛，对不对？那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好像我们公司的先生小姐啊，我看早上常常来的时候，看他车子都在，为什么人都不在？原来他们都去散步，去运动去了。那中午也是一样，那我在想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相信运动可以产生更好的体力。为什么不休息呢？而他觉得是这样的。那如果肉体需要运动才能有力量的话，你觉得精神不需要运动吗？你觉得你的精神不需要有任何运动吗？
需要。
当然要嘛。啊，就是你，但是唯一的部分就是不要麻醉他、麻痹他，就永远是根本不动他的方式。就永远沉醉在把时间 kill 掉的那种情况，但你可以做很多的学习，就算 不会不对也没关系，去试试看、哦。那通常的话，你试了以后，你就会变得很里头很专、很专业或很专门的。因为我还蛮喜欢东试西试的啦，什么地方坏了，我就自己去试试看。哎，我发现。可能一开始没做好，可能第二次就做好了。我们说的副产品，就是当你看他在他的领域当中，然后能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然后他让自己觉得说他真的满足的时候，那么等于他的能力充满了，所以能力充满以后，然后他觉得他不管要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他的内在希望他在这方面能够充分去发挥，而他发挥了以后，剩下的部分、啊、你跟内在的部分的沟通就会变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内心是空虚的，然后慌张的，然后呢，我们觉得说我现在知道他的方式，我跟着他、啊、其实不见得会很有用，因为。人家是真的踏到了他自己 要踏的那个路上。比如这样讲好了啦，你今天你做生意了，然后呢已经赚了5000万了，那么今天再叫你开一个公司，你会觉得说好来啊，再开3家也没问题啊。你对你来讲开一家公司很困难，对不对？那对我们做生意做很久的人，再开一家公司有什么困难？就去登记一下就马上就可以了，多放一点钱，然后跟就可以开始营业，对不对？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其实你的内在，你跟他真的有，实际上他像他是得到世界冠军的、啊、世界冠军都不容易，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有多不容易，世界冠军的就好像是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金牌奖啊，那你得到金牌奖，然后一次得到金牌奖，甚至会外赛他也得到金牌奖，你觉得他要怎样？他充满了力道，你知道吗？而且力道哪里来？内在来的。他内在给他的力道，他跟内在的联系很好，所以这个时候的他，他觉得他要做什么，他都 OK 的，而且他什么都不怕的，因为他被充满了。那我们呢？其实，假如说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在需要你完成的部分，你一旦完成之后，你也会充满力道。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那行动没有受阻，是因为能量充满。那能量为什么充满？因为意识也充满。那为什么意识充满？因为你跟意识之间没有间隔，它没有一个分歧点，就价值完成的很好。那这样的人的话，他通常能量是很饱满的。
我想起
嘛，完美是不可能的，行动才能带来行动，本体要存在，一定要行。一定需要 外在的行动，如果外在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那外在如果根本没有行动，这个是满的，该施舍了，那 你本体也不会存在。那就像你说的，就算是施舍，它也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行动力的一部分。所以 基本上你要了解，我刚刚提过了，体验跟行动是最重要，因为行动带来能量，行动可以带来能量，能量可以带来意识，那么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对吗？那人格是从行动当中所造成的，这是理论上来讲。那以理论来讲的话，就没永远没有可能是停止的那一天。
是啊，
就算你今天这世间的任务都完成了，你在上一阶层，你的挑战会更大啊。
对，不同的状态。
对，不同的状态。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哈。他说睁开眼睛，尽管我们在课前已经谈到很多内容，我心里面对内容的资料非常的不安哈。我们想寻求方法打破症状的回圈，所以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想说用什么方式打破回圈。但是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如果这个回圈是内在设定的话，你怎么打破？那我建议一个一种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预防方式的测试，那这一节课是473节，然后从473节一直到1000节哈，其实它的回圈都没有打破过，是吧？所以我觉得体验是最重要的了，行动也是最重要的了。那他说现在哈，当他像上一次约定一样被要求作为权威做进行演讲，他现在出名了，对不对？然后人家就想把他当名人来供奉，来教他的演讲。那他觉得那个教授正向他的学生展示他是个骗子。他责任感实际上是一种掩饰。他知道他不想要人们来到这里，并认为他是个胆小鬼。所以他的内心的这个在讲的是真的内心的变化啊。他其实说，那个教授叫他去演讲，可是教授主要的目的是要向学生说：“你看，这个人是个骗子。”然后他说他是个，实际上是个掩饰，并没有真的想要人们来这里，他是个胆小鬼。那合法的回应，合法的进攻性的回应都不是问题，因为他在背后还没有建立起来他的清除系统，而且另外一个人可以处理他。这一点鲁格必须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在伤害自己，因为他既有一种正常的进攻反应的一种夸张性伤害想法，从一个作为到说出口都是这样的。所以鲁伯的基本和真的基本的想法是什么？他一直在觉得自己在做合法回应或合法的进攻性。那有趣的是说呢，他说呢，真觉得罗杰来说，他讲进攻性是磕磕绊绊的说出进攻性，但是他说了。因为他的背后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清除那个系统，而且另一个人可以清除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当你的频率或你的状态，你内心的状态还没有移到某个状态的时候，你说呢，我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啦，我不要去想别人是说我是骗子啊，问题是你先这样想的，你内心里面就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你有这种想法，别人怎么讲，你都会合法回应，都有合法的进攻性的。但是他经常在伤害他自己，而且这种进攻性是非常夸张的伤害他自己。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情绪状态还没调到那个部分，没有清理到那部分，那些都会有合法的回应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善意，你可能解释起来是说人家在看不起你。我有一个亲戚曾经有一个问题，他岳母呢送了一袋米过去，因为他米买太多了，送一袋米去以后， 哇，他气到半死啊，他还跟他太太吵架，然后回头又跟他的岳母吵架。那他说，你认为我当个男人，养不起家，然后你需要你来救济我吗？
自己自卑感。
对，因为你的话哦，可能中国人比较麻烦，就是会认为说你在起死，类似像
施舍，
对，施舍。有的时候你问家里人说要不要成换，你不能说你要换吗？因为这句话哦，要换哦。要饭好像是乞丐嘛，对不对？那你送米的话，是不是要饭呢？那其实是真的没有歧视他，或者是说，特别的那种攻击他，或者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没有觉得他不行，没有
了。所以这个岳母不了解他的女婿，
谁能够了解别人的心呢？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就好像他提到说，哦，人家请你去做权威性的演讲，你会觉得说，哦，他是设计让我丢脸的，他觉得我是骗子，他要让学生都知道我是骗子，他准备攻击我，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内心的那些感情。柔软有一种进攻性的夸张想法，没有，他想帮助别人，从积极上来讲，这会带来一个新的领域，并且会扩展跟开发他的才能，这是他的伦理跟直觉成就的基础。在消极方面，也有可能会过火，然后害怕引起另外一个人哪怕是最轻的伤害，并且这违反他自，这反而会伤害到他自己。假设这样讲好了，他在帮助别人，那可能帮了1000个人、100个人。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反过头来反咬他说：“你会把我们弄糟糕，你把我们的病弄得更惨。”如果这样的话，他内心里面是会害怕的，因为他本身是没有信心的。那还好我们的课程大部分都在课堂上，你们自己听的哈。最近有些人在那个什么，在 Facebook， 刚好我放了一个，然后我但也是会感觉到有点感动的哈。像这个朋友他说：“哦，谢谢叉老师哈，听你的读书会分享受益良多，尤其是我妈妈开始转变，我妈妈转变进而影响我的父亲变得更加慈祥，好感谢。”那当然你会听到一些类似像正面的信息或正面的消息，但有没有相反的东西，也难免都会碰到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啊。柔软有一种攻击性的夸张能量，它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只不过是只有在不允许正常找到出口的时候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要有出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说我是这样想，那么别人他可能不会不愉快。那攻击性的想法是会有，但是只要有出口就不会累积，一不累积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有什么想法吗？我是觉得啦，就是你从赛事资料当中来看的话，那个多次演的概念有没有办法慢慢变成我们的一个蛮主要的观点之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 我也不是特别去选这个课程，因为本来我是没有一定要上这个课的嘛。而你现在随便拿出来看，他也在讲，他当你人啊，他父母的选择、早年的生活，或者是哪个神父读他的诗，让他怎样，这些都是放在一起让他产生新的能力的一种方式。那所以我们的人生，与其说你去讲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啊，怎么样去抱怨啊，怎么样去改变对方或什么的话，还不如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材料，看你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创作，或者是怎么样方式来体验它，至少是体验它。给大家一些时间吧，因为都是我在讲，最后五分钟而已。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如果你把多次元的实相放在内心里面的话，那么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所有过程都是有内在的安排，然后呢，这些安排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你好好去体验你所现在所面临的东西，好好去体验它，深刻好好去体验它。当你体验它，你在体验它的时候，如果碰到有极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因为它就是你内在的安排，所以你在体验它的时候，自然而然内在的智慧就一定会进来了，内在信息一定会进来的。然后如果说是这种状况的话，比较重要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堵塞的能量或无法行动的行动。如果说所有的行动都很顺畅的话，那么就算你今天错了，那么这个错的部分也会引导你到一个对的路径，就是今天讲的内容。那所以因此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那我一开始就提到说，赛斯的那个十二个孩子的妈，赛斯可以当十二个孩子妈，他也没有什么成大功立大业的东西啊，可是对赛斯的成就跟影响，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说我那一世的收获是最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体验是最重要的，你反而怎么样去扭转你的人生反而是其次的，因为当你体验到了你就不需要扭转了，你体验到了你内在 OK 了以后，它你就不需要扭转了。所有的扭转或所有的创作或所有的安排不就是内在吗？那你现在就是要体验这个部分，所以你才去经验这个事情啊。那你体验到了，他当然不需要再体验啊。那为什么需要一再体验呢？因为你没有经验到啊，是不是？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啦。有一种说法是说，当如果你吃一个东西，你真的很体验，很用心去体验它，而且真的体验到它的味道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吃很多，但是你会很满足，或者你觉得 OK 了。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去体验它，所以你需要吃一大堆。那一样的情况嘛，比如说你今天到迪士尼乐园去玩，如果说你真的去玩这个 ride， 你玩的就是用心去体验它的话，你不会想我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因为你没有真正体验它，所以你才需要那么多次嘛。那一样的情况，我刚一开始提到的，你骑脚踏车你学会了，你就不需要再学啊，你什么时候都会啊。但你有好奇心，你想一直玩，你 OK 啦。但假如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事情当你学会了以后，它就是永远都会的。好，那你的内在如果用你来当一个角色，比如说像鲁伯用真来当作是一个拟人，那么他只要体验到了当拟人的感觉，他就不需要再一次又一次啦。那这个观点我们去想说，我们想的是用我现在的方式如何把我的生命改得活得更久，然后活得更富足，更怎么样关系弄得更好。但是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他的思维方式根本不是这样，他根本不是这样。那也不是说在你这一世里面你有多大的成就，然后什么多伟大的，不是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你应该是说，如果说宇宙定律的第一个大定律就是驾驶完成的话，是他今天用你这个角色，他想要体验到什么，你就要体验到了，他内在就满足了。那满足以后，你要做任何事情是 OK 的，对不对？假设说你今天你有一个仆人好了啦，这样讲像仆人， 然后你的任何事情他都帮你完成了以后，啊，你没有什么事了，你就说啊，你去玩你的没关系，不是这样吗？啊，如果你要他做的事情他都没做，你一定要把叫他事情做好才能走啊，是不是？你叫他去买一条鱼，然后拿一斤肉，结果他没有去，他拼命的想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们去哪里怎样比较好，我觉得什么餐厅比较好吃，你说你去帮我买鱼跟买肉回来再说，哦，买回来以后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去没关系，你甚至可以支持他一起去，对不对？所以内在价值必须要先完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可是我们怎么才知道我的内在价值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了，从情绪上来的，它完全在你情绪上，因为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呢？我问你，手是不是你的感官？我要我的手 touch到任何部分，我就知道那个部分是什么，对不对？我要眼睛看得到任何东西，那个东西我就知道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你的感官，你的内在感官就好像你的眼耳鼻舌身一样，那么内在感官就是我们的情绪。好，内在感官的延伸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就是内在感官的尾巴。那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内在要什么，价值在哪里， 你就接触它的感官啦，你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情绪的真实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直都花了你的情绪的话，你越忠于你的情绪，你会至少知道你情绪上是产生什么话。你以为那情绪只有你自己产生的，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情绪它是跟内在是有关的。好，所以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然后因此从内在感官当然你可以上溯到内在的需要跟内在的目的。这个我有附在那个我们网络上群组上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的确是有这个算是有很清楚这么说，而且是很早，在早期课在第一二册都有在谈这个问题的。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在感官就是情绪，就是内在感官一部分，跟圣经讲的说神在你的心中意思是一样的，或者是佛教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心，你的心是无所住，是从内在来的，是一样的东西。好，那我觉得如果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有一大部分又是内在的部分嘛，或者是你们讲的老子的说 无为而无所不为，那个无为本身是你一直在听起内在的那个部分，那个我觉得是重要的。如果是多次元，多次元的实相的话，那么我们在完成内在的价值，那么它的价值又在你的情绪上的话，那个情绪不是我们以为的，好像是任性，不是那个东西了。它有一大的部分是有一种动力在的。